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求你分别为圣，求你的灵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能蒙到你的造就。愿以下的时间让你开启我们的智慧，也集中我们的精神，让你的话语都扎根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来遵行。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约书亚记，我相信大家对约书亚记这卷书呢并不陌生。如果你看完了前面的摩西五经的话，你马上你就知道摩西已经过世了，但是以色列人呢还在旷野。那他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怎样进到迦南地呢？没有错，摩西已经离开了，但是有一个新的领袖出现了，这就是约书亚，他将带领以色列民进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好，那在这之前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圣经的分类。我们现在手中所拿的圣经我们的基督教的圣经，我们叫 Bible， 它的分类非常的清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开始就是摩西五经，那之后呢，就进到了我们的分类叫历史书啊。历史书呢，约书亚记就是历史书的第一卷啊。为什么叫历史书呢？很明显啊，顾名思义啊，讲述他们以色列民进到迦南以后他们之后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所有的历史过程，一直到他们在背叛之后。国家被毁掉，圣殿被毁掉，然后又被上帝亲自又带回来，再重建圣殿，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啊，所以叫历史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诗歌书啊、智慧书啊，还有一些预言书啊，就像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讲义上写的，非常的清楚。那关于先知书的这一部分呢，为什么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呢？这个大小并不是说这个是大先知，这个是小先知不是这个意思，是从篇幅的长度来看。所以你看大先知书那五卷书篇幅都非常的长，而小先知书的这个篇幅的内容呢，就相对比大先知书短一些，并不是说有大先知有小先知，不是大小的意思。好，这是我们常用的基督教的圣经 Bible。那请问犹太人用什么呢？犹太人用的圣经，不对，犹太人用的它名字不叫做圣经，它叫什么呢？它叫做塔纳，叫做塔纳。它由三个部分来构成，第一部分就是律法书，叫做 Torah。常常会听到 Torah 这个词，对不对？就是律法书。它其实跟摩西五经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就不一样了它分为先知书和圣卷，而且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约书亚记呢，它在犹太人的经典塔纳其实就是旧约圣经它的分类呢，它叫做先知书，它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哎，你说怎么会这样？约书亚记怎么会变成先知书呢？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要了解一下。那这里边呢，我们要再稍微再回溯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历史。我们所认为的历史呢，就是根据时间来记载当时所发生的内容，叫做历史。比如说，我们说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上帝所带领的历史，对不对呢？对，以色列的历史呢，是跟神的救赎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从亚伯拉罕蒙召一直到撒母耳先知出来的时候，这一段呢，没有国王嘛，叫做神治时期，哎，神治时期就是上帝所治理的这个时期。那之后呢，就是王国时期了，就是他们建立了国，从扫罗王一直到最后一位约雅金王为止，是他们以色列的王国的时期。那再往后呢，他们就被掳到外邦，被外族统治了。但是在这期间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先知，就是先知，特别是在王国时期，在他们被掳的时期，那先知的那个角色呢就非常的重要。他就因为上帝一开始的在神治时期的时候呢，他们国家不是混乱，整个民族是混乱的。他们说我们要一个王，我们要一个王啊，撒母耳就立了扫罗为王。那从那之后呢，神直接透过诗诗也好啊，他们领袖也好，这对话方式呢就变成先知了。先知要告诉君王的，隔了一层了。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先知还是代表上帝在带领这个国家，虽然他们一直都不听。所以讲到这里，你大概有点明白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 Torah 不是啊，塔纳，他到把约书亚记呢就放在先知书里面。那希伯来人用的这个，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什么叫历史呢？历史呢？你看下面哈，在圣卷的部分，圣卷的部分有诗歌、箴言啊、传道书、约伯记啊等等啊，耶利米、哀歌之类的。这些听起来哦，好像都有一种抒发感情的这个因素在里头。从他们分类是从但以理书到尼希米记、历代志啊、以斯拉记，这几卷书他们叫历史书。哦，你听到这里，你可能又觉得，哎，怎么回事？但以理不是先知吗？没错，但以理是先知啊。但是你从他的记载的内容来看，都是跟这个国家有关系的。都是跟这个国家所有的这个治理啊，包括这个朝代的更替啊，包括圣殿的毁坏重建呢，都是有关系的。那这是他们的历史，因为他们的历史跟上帝是分不开的。而上帝的代表是什么？圣殿。在摩西那个时代的时候是会幕，之后呢是圣殿。那这样一讲的话，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了。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啊，它具备两种特性，一个是历史性，一个是先知性。而以色列历史的记载呢，它没有办法跟先知分开，所以约书亚记呢就编在先知书当中，而且呢它是第一卷的，它是第一卷。因为呢上帝不断的带领他们，上帝直接的带领他们，之后的王国成立以后来透过先知来带领他，所以就是这样的分类了。那希望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啊。好，我们继续往下。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圣经的这个分类来看哈、啊。这个约书亚记呢，它就开始进到一个新的时代了，一个新的不同的阶段了。那这个阶段有什么特点呢？他特别强调两件事情，一个是土地，一个就是安息。一个人在地上流离失所，他没有住处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安息。就好像我们每天在外面工作，一定要回家，对不对？你回到自己的家里面，这就是你的地方，你才觉得很安全，你就可以放松了。所以没有土地，没有家，是没有办法安息的。所以约书亚记特别强调这个得到土地的这个基业和安息这件事情。而得土地这个基业从哪里开始呢？当然是摩西，不对，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上帝还记得跟亚伯拉罕立约吗？他要成为万国之父啊，万国之父没有错，信心之父没有错。但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告诉他要给他一块土地啊，那块土地他要成为一个大国，他的子孙要住在那个土地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约定，那个时候上帝就已经应许了这个民族要有一块土地啊。等到了摩西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就更清楚了，要把他们带出来进入这块土地，所以才出埃及嘛，然后在旷野嘛，现在轮到进迦南，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那约书亚记的要点就在哪里呢？那说到约书亚记呢， 就先要介绍一下约书亚到底是谁啊。在圣经的我们还是看经文比较好哈，直接就先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他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但是约书亚他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出现的，其实在民数记在申命记都多次的提到他，而且呢在出埃及记当然也有他。我们看一下我给大家简单读一下的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在第十七章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摩西在打仗的时候啊，有一个帮手跟着他，谁呢？就是约书亚。当时这个亚玛利人呢，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了，他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大家想起这个场景了吗？在山顶上是发生什么事情？摩西就举手，这个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累了，手一松下来，哎，亚玛利人就得胜。于是呢，他就有两个帮手一直帮着他。约书亚呢就在下面打仗，最后的结局呢是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所以约书亚那个时候就已经跟随摩西啊，出生入死啊，可以这样讲，出生入死。那当摩西上西乃山跟上帝领受十诫的时候呢，谁跟上去呢？约书亚跟上去，只是快往上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摩西就跟约书亚说了：“你在这里等候啊，你在这里等候。”所以摩西在山上40昼夜的时候，约书亚呢一直在那等候。所以你看得出来哈，这样的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就已经得到摩西的带领啊，其实是上帝要造就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领袖，给他预备了。所以约书亚的名字啊，叫做我们说Joshua， 对不对啊？他是从另外一个字根变过来的。我们还记得旧约圣经有个叫何西阿吗？叫 Hoshea， 啊，前面加一个 Y 就变成 Joshua， 英文也叫 Joshua， 约书亚的意思。那 Joshua 呢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Hosea 这个 Hosea 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它翻译成希腊文呢叫做 Jesus， 啊，叫 Jesus。一听听出来了，对不对？就是耶稣嘛。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拯救呢？当然是我们的拯救。好，那这是约书亚的名字的由来啊。那约书亚记得有一个要点的，他这个地点在示剑，在示剑。那在示剑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示剑发生了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那个以色列民呢跟摩押的女子中间发生淫乱。导致那一天耶和华击杀他们，死了好多人。你说这跟摩西亚记，你跟这个约书亚记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到了示剑这个地方，等过一会儿我们看地图哈，到了示剑的这个地方就已经在约旦河的边上了，那么马上就要进到迦南地了。但是他们应该准备的是什么？他们准备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应该预备好打仗的。但是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哎，所以啊，难怪发生了淫乱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开了圣洁之民的这个位分，所以上帝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啊，这个时候一定要警醒他们，一定要惩罚他们，让他们再次苏醒过来，准备打仗。打完仗以后就是安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哎，基督徒现在挺好的啊，不需要打仗，不需要打仗，对不对？基督徒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打仗，但是基督徒有一场仗一直要打到底的，是什么？是与那属灵的恶魔在你心中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包含了你旧有的生命，还有你这属肉体的生命，这个征战。这个征战不停止，你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情欲跟圣灵征战，圣灵跟情欲争斗。你什么时候能得到安息呢？情欲得胜，情欲得胜的话，情欲得胜就让你犯罪嘛。圣灵得胜，跟随圣灵，致死自己的这个肉体，这个旧有的这个生命，你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啊。 所以从这个属灵含义来看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好好来学习约书亚记呢？经过了去年的那一年的过程，今年我们要进到一个什么过程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里有安息吗？我们现在有安息吗？我们想一想今后的生活如何过，请问有安息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今天来对地方来听课了。你要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时时刻刻都发生着那个属灵的征战。好，那约书亚记的关键字节呢，就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看一下哈，第一章的第三节在说什么。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这是约书亚记的一个关键的章节。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们的，而这个地方呢，是上帝早就应许摩西，更早已经跟亚伯拉罕讲应许摩西，又应许约书亚脚掌所踏之地。既然是你的脚掌所踏之地，那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去走吧，你不能在这里等啊。上帝，我等着你把我带进去。上帝说，你自己走进去，你的脚掌所踏之地，你到自己走，就是这样子。好，讲到这里的话，那就我想大家应该越来越清楚了啊。约书亚记里面就是要告诉说，上帝有带领，但是呢，我们要不要行动呢？必须要行动。上帝有带领，选民必须有行动，这是毫无疑义的。那另外一点呢，为什么拣选约书亚当摩西的接班人呢？因为他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我们看一下啊，在民数记，当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要去拣选约书亚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在27章的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心中是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会众的前面，就嘱咐他，又把尊荣给他，让以色列的会众都听他的。那于是呢，摩西就这样做了。那重点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他把圣灵给他，让他有智慧，让他听上帝的话，让他可以明白神的旨意。那请问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那旧约时代啊，圣灵工作的时候来了，圣灵工作结束他就离开了。新约时代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心里面是不是都有圣灵的啊？你还在犹豫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心里都是有圣灵的，所以怎么样，我们都是神的精兵不是吗？我们都是神的领袖不是吗？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怎么样，要我们开心吗？要我们快乐吗？让我们听他的话，接受他的带领，承接他的使命。所以当圣灵在摩西的心中的时候，摩西就要听神的话，他就遵行神的旨意。等到下一代约书亚的时候呢，约书亚的心里也有上帝的圣灵，所以约书亚要跟摩西一样，他听从上帝的话，他要遵行上帝的使命。就是这么简单，做起来呢当然不简单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底约书亚，我们这卷书我们要怎么来读呢？其实非常的容易分类哈。简单来说呢，分成三大部分，而这三大部分呢，前两部分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就是征服整个的迦南地，征服整个的迦南地，然后呢就分配迦南地，打仗，啊，分配。约书亚记一共分24章，前12章在讲进入和打仗，要征服这个迦南地，后12章呢就讲分配迦南地，简单吧？那再分的仔细一点呢，分成三部分。打仗以前要怎么样？要预备了。第1章到第5章是预备，是备战期，而第6章到第12章呢？是真正的征战期。打下来迦南地以后， 就是得业安息的时期，是不是很简单啊？而在每一个时期呢，又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部分。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呢，就要学习啊，一开始的第一章到第五章的中间的这个预备的这个部分，预备的这个部分。那之后呢，还有啊，过约旦河啊，去打仗，打仗又分中部、南部和北部，啊，分地呢也分河东、河西啊，前五个支派，后七个支派，然后最后哎，安居乐业。好，相信大家都已经有概念了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里呢，我们再一次来强调这个约书亚记的主题在哪里？它的主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就是安息。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人呢，人生活在地上，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不管是哪一家人，他都需要有一个房子住的，他都需要有这块地，他才能安息的。但这块地在当时的时代呢，它并不只是说只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它这个土地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农业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它都需要有农业，有畜牧业，它地上要出产这些食物和庄稼果实，它才能生存嘛。所以没有，如果没有土地的话呢，就意味着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土地呢，就是耶和华的产业。整个以色列民本身也是耶和华的产业。既然是耶和华的产业呢，上帝就一定会负责到底吧，给他一块土地，让他在那里生活。这就是神的应许，神的信实。神说了，我要拣选亚伯拉罕这个民族出来，然后呢，这些亚伯拉罕的后代呢，都是以色列民。既然是上帝的以色列民，他有一块地，上帝说，我一定给你们，我一定给你们。那现在呢，他们现在就要去拿那块地了。上帝已经告诉我，已经给你们了。什么意思呢？他们有没有拿到？没拿到，但是已经给他们了，所以他要去拿嘛。对，这就是人的责任，这就是人的责任。上帝常常给我们应许的，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也会跟神祷告，对不对？上帝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上帝说，早就给你们了，去拿吧。你就开始觉得，哎，还没有啊，还没拿到啊，这怎么办呢？记住，人的责任，选民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守约。上帝告诉我们说，已经给你了，但是你怎么样才能去拿到呢？有一些规则的，有一些方法，你不能越过这个范围，你不能越过这个范围。那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就会慢慢来学习，到底什么叫做应许，什么叫做守约。那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有神的应许，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得救的人？我们是不是都是有永生的人？这是上帝的应许，那我们要守什么呢？你说我们要守新约，我们不要守旧约啊？对不起，不要这样想啊。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在上帝眼中只有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就是拯救，就是拯救。旧约时代的人，他们要遵守神的命令，要守律法。那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要守什么呢？我们要遵守耶稣给我们的吩咐。耶稣给我们的吩咐，其实啊，可能会比旧约更难的啊。往下讲一讲，你就知道了。好，所以你想先听答案，对不对？到底新约比旧约难在哪里啊？旧约这遵守那些律条规条，你看那些民数记、利未记哈，特别是看到申命记，简直受不了了！天哪，这怎么这么多规矩哈？新约用两个来概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耶稣被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挑战的时候，请问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主你的神，第二，爱邻舍如自己。新约的责任就是遵行耶稣基督彼此相爱的命令。请问相爱难不难呢？相爱挺好的吗？我爱你，你爱我，你爱，但是如果彼此有冲突的人，你怎么爱呢？很难的，对不对？很难啊。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啊。我们看， 还是看这个主题呢？约书亚记啊，除了特别强调上帝的应许和人的责任这部分以外，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主题啊，比如打仗嘛，一定有胜利；打仗嘛，他们从奴隶变成了有自己土地的人了，自由人。打仗需不需要信心呢？需要信心。打仗需不需要进取？需要进取。打仗的时候要顺服神吗？当然要顺服神。你看，在战争的时候你就发现了，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很顺，一把神忘记以后立刻就出问题，甚至还犯罪的时候。征战之后有没有快乐呢？有快乐。那以色列民他们打仗，他们有12个支派，他们是一个个各自为战吗？没有，他们是合一的。当然，但其中还有重要的特点，罚罪啊，这里面都有。所以这卷书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到现在还没开始讲呢，已经讲了这么多了，还没有开始讲，对，请大家再忍耐一下啊，背景一定要很清楚，这样你才可以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约书亚记呢，它跟圣经当中的其他的经卷呢，有很多类似的记载的地方，是非常有趣的。我们简单看一下啊。约书亚记和摩西五经啊，就是创出立民申这五卷书啊，他们有几个特点很像，有类似的举动。约书亚在带领12支派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他就立了12个誓，而摩西呢，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以后呢，他就立了12个支派的柱子，很有趣吧啊？那约书亚打爱城的时候，向爱城伸出了短剑。第一次打爱城的时候输了，为什么输了？因为犯罪了，亚干犯罪了。那第二次再打的时候，他是听从上帝的命令，伸出短枪就赢了。而摩西呢，在面对这个埃及法老的追兵在后面的时候，上帝跟他说：“向红海伸出你的杖。”摩西就向红海伸出杖，那个杖就分开了。而在打仗的时候呢，上帝使约书亚的敌人心里刚硬。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也知道，这个耶和华也使法老的心里刚硬啊。至于说刚硬是什么意思，我们慢慢再讲。好，还有呢，你会发现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吃什么呢？吃玛拿。可是到了约书亚这个时代，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呢，准备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玛拿呢就停了。你看，承接应许和你之后开始实践上帝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前后的过程。一开始啊，上帝给他们玛拿吃，等开始进约过约旦河要打仗的时候停了，什么意思？你们要自己吃了。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刚开始跟随神的时候，一信主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很快乐啊？我很喜欢听牧师讲道啊，每次过来一听，听得心花怒放啊。你总听是不行的，你要自己去读啊！你每次来到主日学，只听牧师讲。我只要礼拜六、礼拜天主日学的时候，听牧师给我们讲解圣经就好了，平时就不读了，不行啊！那个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在吃玛拿，玛拿会停的，你要自己去读啊，自己去读。那在摩西五经里面呢，他应许这个约书亚的一个助手哈，叫迦勒。那迦勒是谁呢？不要急啊，慢慢再讲啊。你看很多东西哈，如果我讲这些东西，你听得莫名其妙的，怎么这些事情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呢？哎，玛拿已经停止了哈，你要自己准备吃的啊，自己好好读啊。那个在摩西五经的时候，他就应许迦勒要得地了，然后呢，等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把这个应许给迦勒的土地呢，就分给他了。那同样，在摩西五经里面应许啊，12支派，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你们就可以分地。而且在进到迦南以前呢，上帝已经讲了这地怎么分了。而当他们进去以后呢，按照实际的去分地，那以下也类似，设立逃城的命令。然后实际的那个时候在旷野哪里有逃城呢？但是设立逃城的命令那个时候都已经讲了。等到以色列人打下迦南地的时候，这个逃城就一个一个的建立了，而且呢，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河东的这个支派，就是那2个半支派啊， 我们接下来会讲。他们说我们不想过河打仗，我们觉得这边挺好的，我们不想去拿那边的土地，我们觉得这个土地也不错。于是啊就说了，我们都是弟兄啊，你不打仗吗？你可以不要那边的地，但是你要跟我去打仗。所以到约书亚的时候，你就看到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就真的就实际的就参战。这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对比的写法哈，大家读的时候呢，请尽量多读，能读出来。那另外还有一卷书啊，跟约书亚记有非常类似的地方。约书亚记带领以色列民到迦南，建立了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土地就出来了。哎，那个以前他们在流离失所，在出埃及记里面，在埃及地被法老统治的时候，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国家的，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这个民族的，因为他们是流离失所的嘛。直到他们有一个土地，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时候，周围的这些外邦人才看得出来啊，这是个国家，这个国家叫犹大啊，叫以色列国。新约有一卷书和约书亚记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呢是非常的像，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你说啊，使徒行传跟约书亚记，这是哪跟哪儿啊？约书亚记，他们能够得到那片土地，是上帝带领他们去打仗。这打仗的是谁？打仗的是约书亚，对不对？和他的以色列民，和这些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但实际上打仗的是谁？打仗的是上帝。上帝亲自带领他们得到那片土地，建立他们的国家。那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讲到圣灵降临，然后这些使徒呢，怎么样？当天就开布道会，3000人信主，意味着什么？教会建立。那之后呢？这些门徒啊，这些使徒啊，到处到世界各地去，直到保罗一直到罗马，建立神的家，就是教会。是谁带领的？圣灵带领，对不对？但是是这些门徒和使徒去做这件事情，你看像不像？旧约时代，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征战迦南地，建立这个国家；新约时代，圣灵带领这些门徒和使徒，走遍地极哈，当时的认为的地极就是从犹大地走到罗马，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地极，建立神的家就是教会，是不是很像？都是上帝在做事，都是跟随上帝的人在实际的参与这个责任的这个行动，很像。从属灵的含义来看是非常像。约书亚记他们打下迦南地以后，这个国家就成立了，到现在也没有消失过，对不对？教会一开始建立。在使徒时代建立的教会到现在怎么样？一直都存在，对不对？会不会到永远？当然到永远。所以约书亚记啊，旧约的使徒行传，你可以这样理解哈。啊，虽然这样讲不是很准确，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哈。OK，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约书亚记了啊，终于进到正式的学习阶段了啊。好，我们刚才说约书亚记呢，它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就是备战期。备战期的时候呢，就讲到预备。我们今天就开始讲预备，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要讲预备这个部分了。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迦南的地形图。左边的这个地图呢，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大概哈、大约当时的那个时代的迦南的地形图。你说跟现在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对，其实没什么区别，土地都是一样的哈。那个红海和那个加利利海中间那条约旦河也是一样的。那右边这边呢，图有点小哈、它讲到的是当时的这个城池是怎么样分布的，你看到那些小点哈，有很多的城。然后还有这个地理位置，还有那个你看到那个死海，还有那个中间嬉戏那条约旦河啊，然后你会注意到大部分的城池在哪边呢？哎，你说对，在河西这一边，不是在河东哈、就是图的左边哈、左边 大部分城市都分在这边，那右边的城呢，就相对来小。所以你看得出来，城池越多的地方，说明什么？那个地方物产丰富，环境合适，土地肥沃，那一片叫做迦南地。那一片就是迦南地，而约书亚他们要夺取的那一片地，就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那实际上，他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去的这个路线是怎么看的呢？啊，你现在可以看一下啊，从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图上面哈，从一直这条线一直走下来哈，他们在旷野走过的这个道路，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从一走到最后那个17、18那个位置啊，明明是可以走一条直线的，但是他们绕了这么一大圈过去，而且在中间那个旬的旷野呢，那走了一个大大圈圈的哈。啊，当然你回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这样走是有原因的啊。啊，这里就不多讲了。一开始他们从过了那个红海以后啊，过了红海，从那个一那个位置，如果直接进迦南的话呢？他们要从那个地中海边上走，穿过非利士人之地啊。但是他们刚从埃及出来啊，他们还都是奴隶，没有打过仗，他们也不敢去打仗，一直在逃嘛。所以上帝就说啊，就不让他们走非利士人之地了。如果走非利士人之地啊，3天就走过去，3天就走进迦南地了。但是他们没有那样走啊。就离开了啊，那经过旷野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啊，40年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们终于从一个被欺压的奴隶呢，成长，慢慢的成长成了一个可以打仗的战士，所以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可上帝训练一个人要训练这么久啊。好，这是他们所走的这个路程，那特别是在细，你看一些那个再往上看哈。图的右上边那个部分，从那个第15啊、16、17、18那部分，那边有个标志啊，叫尼波山。在摩西就死在那个尼波山上，摩西就隔着这个河啊，看那片迦南美地啊，但是他不能进去啊，因为他违反上帝的命令啊，多么的严厉啊！领袖违反上帝的命令，他40年他就违反这一个，一不小心他的血气就出来了。做了一件不合适的事情，也上帝就说你不能进迦南地，约书亚带他们进去，而第一代的这些以色列民呢，40年这一代的以色列民呢，全部死在旷野，统统不能进去。第一代的人中间只有两个人能进去，一个是约书亚，一个就是迦勒。你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摩西派出12个支派啊，每个支派里面选了一个人。然后去窥探迦南地，然后这12个探子去了就都回来了，花了很长的时间，几乎走遍迦南地，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只有两个人报好的信息，就是约书亚和迦勒。而迦勒呢，他本身还是一个外邦人。好，所以上帝真是不亏待人，上帝不亏待人。所以摩西在尼泊山上看了迦南地以后啊，他终于说好。心满意足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心满意足了哈，他就死在尼泊山上啊，他就不能下去。约书亚就带领下一代的新起来的这些以色列民，后第二代他们要进迦南地啊。进迦南地以前呢，第一件事呢，哎，约书亚就要过约旦河。那我们就看一下了，上帝是如何带领约书亚的。上帝再一次吩咐约书亚，就像他当初吩咐摩西的时候一模一样。那约书亚的身份，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是领袖，他是摩西的助手。这个领袖的位分就是要，第一，要承接上帝的应许和托付；那第二呢，他要去实践上帝的应许和托付。而且领袖本身呢，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来详细看一下经文，他主要注意什么？好，约书亚记第1章啊，耶和华晓谕约 约书亚说，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往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那这些地到底有多大呢？从黎巴嫩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的境界。这样简略讲了一下，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地形图，约旦河过了以后一直到地中海那一片地全部都给他们了。然后他又说，你平生的日子啊，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在他面前的时候呢，都要顺服他，都要听他的。就好像百姓站在长官的面前，站在国王的面前。中国以前不是这样的吗？皇帝出来的时候，百姓看到以后怎么样啊？全部站在两边嘛，然后而且还要膜拜啊，说不定还要膜拜啊。这就是没有人能站立得住，就是他的位分就是最高的，他就是领袖。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必不丢弃你。还要记得刚才我们说过，约书亚心中是有上帝所赐的圣灵的，圣灵意味着神跟他同在。我们也一样，我们心中都是有圣灵，上帝也跟我们同在。所以要怎么样呢？上帝跟约书亚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心里面都有圣灵，进来以后上帝也不会撇下我，也不会丢弃我们。但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你看约书亚，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左，不可偏右，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句话很重要啊！你千万不要把这句话想成是旧约的话，新约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那个时候遵行，他们那时候所领受的就是律法嘛，他们没有别的，他们就是律法，所以他们要遵行律法。他们遵行律法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相信上帝，他们遵行神的命令。那我们现在是有圣灵，我们遵行的是什么？是耶稣的话嘛，对不对？耶稣的命令，对不对？顺应圣灵的带领，对不对？也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这样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事事都顺利。当你不顺利的时候，好好想一想，上帝在圣经里面是怎么告诉我们。对，然后第八节呢，就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行这书上一切的话，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圣经拿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怎么样？要昼夜思想，要昼夜思想，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凡事顺利。然后这个时候呢，上帝又再一次提醒约书亚，我岂没有吩咐你，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吗？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必与你同在。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我们只要好好听神的话，好好遵行圣经所教导的，爱神，爱人如己，做光做盐，结出彼此相爱，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标志。好，这是领袖所他说要得到的这个吩咐啊，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是非常美好的，都给了，要去遵行。那接下来呢，约书亚就开始，他要把这个话吩咐下去了。约书亚就一开始他就对流便支派、加德人还有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为什么对他们三个说？因为他们三个在之前啊，在申命记的部分，在民数记的部分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在民数记的32章这个部分，在民数记的32章，他们在和摩西说一件事情，他说，32章第1节啊，这个流便子孙和加德的子孙啊，他看见这个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以放牧养牲畜的地方，他就来见摩西和祭司和众首领说，这个我求你把这个地给我，不要领我们过约旦啊。对，所以这段就是这样来的。 那他们讨论了很多事情以后呢，摩西说好，我同意。同意的结果是什么呢？哎，不仅是这个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马拉西半支派说，嗯，好啊，那我们也不过去好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们觉得挺好。但是约书亚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过这个地可以给你们，但是打仗的时候一定要去。所以在约书亚一开始的时候，他得到命令以后，他就开始吩咐长官了。这首先吩咐长官说，你们要吩咐百姓预备食物，三日之内我们要过约旦河。接下来呢，就对这个三个河东的这个支派就说了，耶和华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个地赐给你们。他们已经站在这河东这边了，这个地是给他们的，已经说了。他说你的妻子孩子牲畜都可以留在这边，不用过去，但是你们中间一切的大能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面前呢过去，一起帮助他们。就这样，于是呢他们就回答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必去，我们当初如何听从摩西的，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就好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任何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的话，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好，所以你注意看到啊，一开始上帝吩咐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你要遵行神的旨意，要常常思想神的律法，使你可以遵行。怎么才可以遵行呢？常常读神的话，你才有可能遵行。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不仅上帝立你为领袖，连众人都看得见。所以你从这三个支派他们对约书亚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立约书亚为领袖代替摩西，他们都看得出来，因为约书亚是遵行上帝命令的。他们就回答约书亚说，你让我们去我们就去，当初摩西怎么吩咐我们，我们就听他的，现在一样我也听你的，而且谁不听你的话我就治死他。所以约书亚你别怕，你看百姓反而告诉约书亚， 你不要紧张啊，我们一定听你的，谁不听你的话我们就把他杀掉，到这个程度啊，反而要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你看到这里面不仅是上帝的一个旨意，领袖应当站在什么位置上，跟随领袖的人他们也知道他们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所以这就是一个合一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希望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合一的现象，牧师跟会众合一，小组区牧跟会众合一，小组长跟会众合一，牧师组长同工会众，我们都要合一，这样才对，因为我们都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好，这是第一章里面所讲述的事情。那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这个图啊，所以马纳西支派和加德支派和流便支派啊，这个图上面写的是吕便啊，翻译的方式不一样啊，其实吕便就是流便，哎，他们就留在这个河的这个东边了，他们不准备过去了。那东边这个地方呢，就是摩押人和亚门人，还记得摩押人和亚门人是谁的后代吗？是罗德的后代，是罗德的后代啊。好，他们就在这边了。那这是现在的这个他们当时所遇到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就拿这边的诚意了，他们这个地已经有了，觉得不错。所以你看这个地其实蛮大的，你看马纳西那一块地大不大？很大啊。加德好像没那么大，流便也好像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们讲到后面分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分地是有原则的，不是说我做的事情多我就拿多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刚才我们说了以色列民的这个回应了，以色列民这个回应，他的回应就是，哎，我们听你，我们跟随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刚才我们说过啊，以色列在实体呢，以色列民呢住在实体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是摩押地和亚门，亚门人和摩押地。这个摩押地呢就是罗德的后代，罗德这个后代是怎么来的呢？他们逃出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后，然后呢他的两个女儿 说，哎呀，这个本来已经有婚约了，但是那两个已经有婚约的丈夫呢，他们都死在索多玛和蛾摩拉，他没出来，只有罗德他们逃出来了，那怎么留后代呢？哎，他们就看他们的父亲，就是生出这样的后代来。上帝是非常不喜悦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后代呢，他们虽然在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在上帝眼中还是罗德还是个义人，但是他毕竟在那个地方，他耳濡目染的，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怎么得后代呢？得不到啊！现在旁边就是自己的父亲啊，只有父亲是男的啊，所以我们要得后代，就从父亲那里得喽就行。所以基督徒啊，一定要远离试探，远离那些地方，远离那些跟圣经文化不符合的地方。现在我们说我们住在这边，我们当然不去那个地方了。但记住哈，网络上有很多很多不合适的东西。作为基督徒呢，一定要小心。所以他们的后代现在在那个迦南地，在那个挪亚地这个地方，以色列民到了这边，一不小心就犯了这个错误。结果那一次呢？上帝就很生气啊，就让瘟疫啊在他们当中流行啊，死了24000人。只是当时的一个不好的念头，就导致24000人就受到这样的刑罚。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为什么心里的这个征战？为什么一开始跟大家说那个约书亚记啊，跟使徒行传呢，建立教会啊？这是一个属灵上是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最关键的不是那块地，最关键是你是属谁的，你是属谁的，你到底是属上帝的、属圣灵的，就是属灵的，你还是属世的、属肉体的、属血气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要过约旦河之前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上帝的这个刑罚非常的严厉。好。这是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呢，约书亚已经都把这件事情都已经按照上帝的旨意都处理好了。接下来呢，他们就要准备了，就要准备。那准备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啊，哎，第二章，这个他们就去查看敌情。当初他们已经进过迦南地查看敌情了，而且约书亚呢和迦勒呢，他们已经都去过迦南地了。那这个时候，约书亚还要再差派去，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啊，就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实体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啊，于是这两个人就去了。啊，注意看啊，约书亚他差派呢是暗暗的差派，就是私下里面差派，没有公布的。不能泄露军情的。当初摩西差派12个探子，是把所有的12支派叫过来，说你们一个人一个支派来一个人，我们一起去看，是公开的。那这次就不是了。那约书亚当时也是12个探子之一啊。他为什么这次还去呢？因为他去过迦南地，他知道当时的那个地况，而且他一定见过、看到那个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城，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城。他也知道那个地方有很大的难处，所以他要先派探子去看一下，看这个城到底应该怎么打，啊，这是非常合理的。于是呢，他就差派两个探子去了。差派两个探子去了以后呢，他就来到这个一名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在那里躺卧。我们看一下耶利哥城。耶利哥是在历史上记载第一个有城墙的古城，啊，当时是最先进的一个城，啊，现在做的这个模型，他们根据那个耶利哥那个遗址发掘出来的那个地形啊，他们大概推测一下，这个城是有2道城墙的，那个时候有2道城墙的，啊，不多啊，他可能是头一个做这样的建筑，这样建筑是很明显，因为它处在整个的这个地势的边界上，它可能会受到外族的侵扰。你想一想中国的长城，你就知道，中国的长城啊，就是抵御这个外族入侵的嘛。那它过了外面那道墙，再往里打的时候，打到这个当时的朝代的都城的时候，那个城是不是还有城墙啊？就是2道啊，所以这是一个 微缩版啊，你就这样想就好，这个概念是一样的。这就是耶利哥城的这个城墙的这个当时的建筑的方式。那实际上现在也存在一些耶利哥城的这个遗址啊，你现在去以色列去看的时候，它也有耶利哥城，但这个耶利哥城呢并不是当初打仗的耶利哥城，但是你现在从现在看一下，你现在看一下，你发现这个城盖的是不是很险峻呢？在山上，而且易守难攻。对，这个时候就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防范意识了，非常坚固的一个城。好，那约书亚就派了这两个探子呢去到耶利哥城去。那当这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我问你啊，我们想一想，我们进到一个外族人的城里去，我们去的时候人家是不是马上能认出你？你一进去一看，你不是本地人吗？不仅是装束啊，你打扮成装束一样，气质上整个的行为举止上肯定都不一样，很容易被人看出来。那什么地方比较安全？就是去那些客栈，去那些酒楼啊，去那些人来人往的地方，就是很多很多人，就是怎么讲，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那种地方呢到处都是外来的人，所以大家看了以后也习以为常了，也不会做太多的这个猜想。所以千万不要想说，他们怎么去一去探听的时候就去找妓女呢，去寻欢作乐呢？不是，刚刚在事件在石亭那个地方刚处理完了这个淫乱的事情，他们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不可能，他们去那边去刺探军情，他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那第二呢，为什么要在这种风月场所呢？因为在风月场所这些人呢经常是来往的这些客商嘛，商人嘛，旅行的人嘛，他们会有从外边来的第一手的消息，他们有第一手消息的。所以你看拉合跟他们对应，拉合怎么说？我们听见你们在河那边做的这些事情啊，我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怎么知道的？他有没有出去过？当然是往来的客商经过他这里，在这里面他听到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拉合是怎么来帮助他们的。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些经文啊，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他们来找到拉合，就留在他的家里面，然后呢他们还是被发现了，因为他们毕竟是犹太人，那毕竟是不是当地的人啊，就算是在一个充满外那个来往客商的这个混杂之地啊，他们的一看周围的人一看说，这两个人是外面来的，不是我们的人，就去告诉那个国王了。所以你看想他们这个城啊有两道城墙啊，这个他们的国王也不是一个昏君啊，他们一定会在这种风月场所呢有他们的这个怎么讲，有他们的卧底啊，有他们的暗探，还有在里面收集一些情报，收集一些信息。所以你现在知道这个仗有多难打了。他们刚一进来躲在这个地方还是被人家发现了，于是呢就通报给耶利哥的王，国王就派士兵来说，就去找拉合，听说有人看见有两个外地人呢，有两个外地人啊，还是说是以色列人呢，认出来了，这是以色列人呢，进你的家了。然后拉合怎么回答？拉合说，他们来了，记住啊，他说他们来了，他没有说那两个人来了。你要知道，因为他的行业是接待很多人嘛，这个风月场所接待很多人嘛。他说，他们有来过，他没有说那两个人。他说他们有来过，每天都来很多人嘛。他们有来过，从哪来的我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吧？天黑，这个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就走了。他们说的是谁？可能是一群人，中间可能包括这两个人。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啊。你们快去追吧，说不定能追得上。但其实呢，他是把这两个人领上了屋顶，藏在那个所摆的这个麻秸之中，藏在稻草之中，因为他就住在城墙上，做生意比较方便，来往的客商。于是呢，这士兵呢就相信说，是见了，于是他们就开始去追了，一直追到这个约旦河的渡口，因为知道他们是从河里面来的嘛，就追到约旦河渡口。追到河那边啊，没有找到，他们可能已经过河了，于是在周围的附近找了几天呢，找了三天， 找了三天，为什么呢？因为那和人跟他们说，你们出离开城以后，在外面隐藏三天。那个士兵找了三天，找了三天没找到，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把那附近全都给找遍了哈，没找到。所以呢，我在想啊，有中国一句话怎么讲？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可能从这里面受到启发。他们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好，这就是拉合，帮助探子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仔细的看一些里面最重要的一些内容，不是只仅仅是帮助他们这么简单。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来先来看这个拉合和这两个探子的对话，他们在对什么话？拉合对他们说，我们知道耶和华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的居民在你面前在你们面前呢，心都消化了。心都消化什么意思？就是完全没有胆量。当地的居民呢，包括他，那和听到从外界传来的这些信息啊，他们知道他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上帝怎么样使这个红海的水干了？哇，使红海的水干了，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情？40年前的事情。是40年前的事情，40年前的事情流传到他们现在这个时代，我记得很清楚。而且呢，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的时候，跟两个王打仗啊，把他们全部都杀灭了，把他们全部都毁掉了。哦，这个了不起啊！他们一听以后就害怕，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有这样胆气这样做了。而且他们看到上帝的作为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神啊，没有一个偶像可以比上这位真神，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给我一个世代的凭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他就开始来恳求了。我们注意来看这段经文呢，拉合的信心，拉合是信心，是不是？拉合是因为惧怕吗？拉合是不是因为惧怕？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们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看后面，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小组里面查希伯来书吗？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特地讲到妓女拉合的信心，请问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讲的？上帝是用夸赞的方式来讲的，他把拉合的信心和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一串全部讲下来。讲了亚伯拉罕的信心，讲了挪亚的信心，后来又讲了拉合的信心。对上帝说，拉合是有信心的。对拉合不是因为为了保存性命而不得不信，不是。拉合是主动的归信。你看他讲的这件事情，他从40年前的事情开始讲。所以他是对以色列人的他这些神的带领他们这些事情呢，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从40年前。一直到现在他都了解，他了解上帝的作为，这才是圣经的，这才是信心的基础。信心是从了解上帝的作为，从上帝的话语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呢，他说，耶和华这样的恩待你们，那我也救你们，我也帮助你们。所以他这个帮助呢，他不是一个自私的行动，而是他发现了原来那位上帝是真的，那我要归向真正的上帝。所以呢，他就恩待他们，他恩待上帝的选民，他也希望上帝可以恩待他。这个观念呢，在摩西五经里面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上帝说，恩待以色列的上帝就要恩待他，对不对？祝福以色列的上帝祝福他，对不对？对，祝福以色列，恩待以色列选民的，其实就是相信上帝的意思，上帝也会恩待他。所以拉合就跟他说，我愿意归，他的意思啊，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决志祷告一样啊，我相信上帝，我愿意归向上帝啊，上帝你接纳我吗？ 上帝说，然后这两个他，那上帝接不接纳呢？上帝当然接纳了，但是上帝接纳他，拉合自己知不知道？他不知道，他需要一个凭据。信心是需要确据的。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个信心的确据啊，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确据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呢？他就是希望通过这个上帝的选民呢，跟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啊，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什么？哎，这个红线绳，这个红线绳。这两个人说：“好吧，那个好吧，那这个没问题哈、啊。那个你若不泄露这件事情，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降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必恩赐，必慈爱，诚实待你。”那这两个探子讲的话，就已经带出了上帝的应许。上帝要用恩慈和诚实，上帝的信实，来恩待相信他的人，来恩待归随他的、追随他的人。啊，于是呢，这拉合呢就用绳子将这两个人从窗户上坠下去啊，因为他住在城墙上嘛，城门已经关了啊，跑不出去了，坠下去，告诉他们说往山上跑，别往约旦河走啊，往山上跑啊，要走相反的道路啊，在山上躲三天，等这个追赶人回城了啊，你们再走再回去。他们就这样约定好，这两个人就说好，那就这样做吧。啊，那你要，这两个人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呀、啊，要把这根红线绳啊，这根红线绳系在这个坠下去的这窗户上。他们是从这个窗户上坠下来的嘛，要把这个红线绳坠在这个窗户上，然后我们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这个红线绳啊，这个红线绳就是约定的地方，一个标记，他们就来保护他们。而且他特地又强调说，你的家人要跟你在一起啊，神的选民要跟神的选民在一起，不能出去啊。你可以，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神的选民为什么要在一起呢？因为神的选民在一起的时候，上帝的保守就与他们同在。如果自己跑出去了，又跑回世界了，哎，他的罪就归到自己头上啊，就与这些选民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于是这个拉合呢，就按照这个啊讲的这件事情就来做了啊。那接下来我们都很清楚了，他们躲出去三天以后，过了约旦河，又回来向约书亚报告，只向约书亚报告，因为他们是暗暗的出去。报告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拉合所讲的那些话，全地的居民呢。这个心呢都消化了，这个人心呢都已经消化了。讲到这句话，你有没有想到以前的那个孙子兵法的那个讲到攻城的那个战略啊？什么为上呢？攻心为上，对不对？不战而屈之兵是最厉害的，攻心为上。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战略在里头啊，对不对？很有趣啊。好，我们还是回到经文里面看啊。哎，这是拉合的韧性啊。很有趣的一件事啊，给大家讲一下很有趣的一件事。他们没有讲这个探子是谁，这两个探子是谁，但是这个探子当中有一位呢，他娶了拉合，而娶拉合这个探子呢，他是犹大支派的，他也是耶稣的先祖，是不是很有趣呢？啊，很有趣啊。我们继续看，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呢，我们把如果你把旧约里面记载的家谱和新约的家谱对比一下啊，在路德记里面记载了大卫的家谱啊，从法勒斯开始一直到耶西生大卫，到新约的时候呢，你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耶稣的家谱啊，前面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用管。你看，从法勒斯这边，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讲到说，法勒斯生希斯伦啊，希斯伦生亚兰等等等等。到下面，哎，撒门从拉合氏生摩阿斯，拉合就是这位妓女拉合，而那两个探子当中的一个呢，就叫撒门。上帝不轻看跟随他的人， 哪怕这个人是外邦人，哪怕这个人是从事着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职业。你看，他玛士、拉合、路德士都不是以色列人，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都列在家谱的当中。所以上帝拣选外邦人这件事情不是从新约开始的，从旧约就已经开始了。刚才我们也说到加勒也是犹太人，你要记得哈，摩西的岳父他也不是犹太人，加勒不是犹太人，摩西的岳父也不是犹太人。那你说摩西的岳父不是犹太人，那摩西的太太当然就不是犹太人咯，那摩西的后代是什么？混血儿了。我们都可以这样想，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上帝要怎么做。上帝不轻看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而我们也不能轻看还不认识上帝的人。好，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先解释到这里。那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有一些主题啊，我们要来一起来思考。首先我们思考一下什么叫做救赎论。什么叫做救赎论？救赎论并不是新约所讲的耶稣钉十字架这么简单。救赎论的话是告诉说，神他救赎呢 要让跟随他的人呢都脱离死亡而进入丰盛之地。那旧约时代呢，那个丰盛之地迦南地就预表了将来要来的新天新地。当时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地是救赎，但是出了埃及地呢并不是救赎的结束，而是救赎的开始。如果只有领出埃及地而没有领入迦南地的话，神的救赎就不完全了。就好像现在我们新约也是，上帝救赎我们的灵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话也是没有意义，也是一样的。所以在旧约时代我们就看到上帝、对外邦人是有救赎的。刚才我们说到摩西的岳父不是犹太人，基尼人，而加勒呢是基尼喜人，他们都不是犹太人，他们都不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都得到上帝的拣选。而且加勒和约书亚呢，一个是犹太人，那一代的犹太人，另外一个是那一代的外邦人，其余的那些人不听从的全部死在旷野，犹太人外邦人一同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全部的选民了。所以旧约和新约这点是一模一样。好，那这是我们要需要学习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神学主题哈。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大家常常会问的这个道德伦理上的这个思考。拉合没有对耶利哥城的士兵说实话对不对？当然没有，他说了实话那两个兵就被杀掉了吗？那两个兵被杀掉以后，哎呀，那耶稣的那代家谱中断了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拉合他没有对耶利哥城的士兵说实话，是不是违反了十诫呢？我们知道十诫里面有一个就叫做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对不对？好，好难的一个问题啊。那旧约当中有没有讲到说没有说实话的事情啊？注意啊，我说的是没有说实话啊，没有说实话和说谎是一个意思吗？要好好想一想啊。好，大家习惯用说谎这个字啊，没关系啊。创世纪里面记载了很多说谎的例子啊，比如说在伊甸园蛇欺骗亚当夏娃，这一定是说谎嘛，这是负面的。还有呢，亚伯兰欺骗法老王，他说这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我的妹妹啊，对吧？亚伯兰还欺骗这个亚米比勒啊，也是一样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以撒也同样欺骗亚米比勒，都有这样的事啊。还有那个利百加和雅各一起欺骗这个以撒和以扫，拉班呢又骗雅各啊，让他娶这两个女儿等等啊，很多了，非常的多啊。然后这约瑟的这个弟兄这个兄长们呢欺骗约瑟啊，欺骗雅各啊，说他明明把他这个弟兄扔到那个坑里面了啊，他说他被野兽给撕碎了。再往下更多啊，这个 约瑟呢有没有欺骗他的兄弟啊？他也没有对他的兄弟说实话，哎，我就是约瑟，一开始没讲，对不对？然后还去说，哎，你们偷了我的东西了，还派兵把他们追回来，啊，还诬陷他们，啊，是不是都是在说谎？啊，这样讲的话，你脑袋一想，脑袋啊，原来这么多说谎的事情。那注意看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些，在创世纪啊里面这些欺骗的这个例子呢，有三件事情是得到圣经的正面评价的，哪三件事情呢？就他玛欺骗犹大。他玛是儿媳，他欺骗犹大，然后犹大怎么说？哎呀，这个你比我还有义，比我更为义人的义啊！是啊，十四的那个，然后呢，约瑟欺骗他的弟兄呢，哎，也是正面的，包括约瑟两次欺骗他的弟兄，圣经里面的评论呢，都是正面，其他都是负面。那我们从这个例子来看啊，并不是所有没有说实话的。所谓的我们认为欺骗这个行为啊，就都是不好的，就都是违反道德常理。在创世纪里面至少有三件事情，上帝对他们的评论呢是正面的，是正面的。那纳和也是一样，纳和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妓女纳和的信心呢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是正面的。所以你要怎么看待这个欺骗的这件事情呢？这个欺骗呢，有一种这样的讲法啊，他说，如果被欺骗的对象是处于一个恶的势力的话呢，他会得罪受害人这一方呢，你不给他讲是应该的，你不给他讲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说纳和他说了没有说实话，他违反了十诫的不可做假见证人。那好，纳和说实话好了。这两个兵就在我这儿哈，然后这两个兵被带着去是怎么样？被杀了吗？请问纳和是不是违反了十诫的不可杀人呢？是不是这样？哇，你看这样想的话，你发现哎，两难之间怎么办？是杀人好还是骗人好？取一个轻的？不，也不是这样看的，也不是这样看的。重点是，这里面啊，纳和所做的事情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对不对？纳和所做的事情是一个拯救的事情，对不对？当然对。上帝所要刑罚的是那些迦南地的那些居民，对不对？对。为什么呢？这迦南地啊，我们讲义上有讲，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啊，他们当时的这个物质文明呢，比以色列人要高很多，而且呢，他们建造这个城市呢，有很高的建筑水准，有很大的防御工程。就是说，当时啊，无论是他们的生活啊，还是他们的技术啊，都已经到了一个顶峰的阶段了，但是他们的生活呢，相当的腐败。还记得在摩西五经里面讲解那个十诫里面很多的那些诫命吗？除了那最主要的十诫，后来那些戒条啊，有几样啊，不可拜偶像，不可行淫乱，不可把儿女精火献给摩洛，他们为了得自己的好处，把自己的女儿啊拿起来烧了献给摩洛。等等之类的，用刀划身啊，做这种事情。所以上帝要灭尽他们的，上帝要灭尽他们的，所以他们是站在恶的一个地方。那纳和呢，他站在一个正义的地方，他去对抗恶的时候，你不能说他在说谎骗人呢，他没有的，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谎和这个问题了。而是你是站在正义的一边，你还是站在邪恶的一边，这个问题了。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样。所以呢，纳和他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哎呀，我为了救人，所以不得已说了谎，所以上帝可以赦免我吗？不对，圣经对纳和的评价是说，没有，你做的是件正确的事情，你对这个邪恶的势力说没有说实话，是为了站在正义的这一边，你要得到上帝的奖赏。正好相反啊，大家要这样看。所以他没有对这个士兵说实话呢，你不能说他说谎，只能说他没有讲，他对他们讲的是虚言。因为为什么呢？他没有义务跟他讲，他没有义务跟他讲，但是他有义务保护上帝的选民。我没有义务帮助邪恶，但是我有义务义护，我有的义务来维护正义啊！想起来好辛苦。OK， 再说一遍哈，基督徒没有义务去帮助邪恶，基督徒有义务要扶持真理，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们说谎啊！我记得在二战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德国兵啊，就追这个两个犹太人，那时候不是灭绝犹太人的政策嘛？然后这个牧师逃到一个基督徒的家里头哈、啊，逃到一个牧师的家里头，那个牧师呢就把他藏在他家的地窖里地板下面，然后这个德国的那个军官就进来了，一看，哎呦，这是牧师哈、啊，德国人，当然是德国人。哎，牧师啊，你有没有看到两个犹太人进来？我们现在找他。牧师想都没想，没有。哎，牧师，你是神的仆人哈，你牧师你不能说谎啊！你有没有看见两个犹太人进来？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牧师说没有，根本就没有。我且问你啊，这牧师是在说谎吗？他还是在维护上帝的真理。本来这个德国兵杀犹太人本来就是不对的事情，这叫做虚言，这不叫谎言。打仗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打仗的时候不有一句话常常讲吗？叫兵不厌诈嘛，对不对？你会做很多虚假动作来兵不厌诈嘛？你还能跟你说，哎，我们在这儿哈，准备打吧？天哪，这没有智慧哈、啊！基督徒千万不要用这个所谓的诚实和所谓的这个真理哈、啊，不要这样来看真理哈、啊，就这样就变得很笨了，很笨哈、啊。基督徒应该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对不对？灵巧，灵巧。好，那接下来就是恩典的考虑哈。灭尽迦南的居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残忍呐！在那个圣经当中哈，在摩西五经里面，上帝是怎么吩咐他们的？我们看一下经文，这经文你看起来你一定觉得很不舒服。在申命记第七章，他说是耶和华神领你们进入得地为业之地啊，从你们得业之地哈、啊。从你们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啊，那个加撒勒人啊，亚摩利人啊，迦南人啊，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啊，这些国的人呢都比你强大，但是上帝把他们交给你击杀，你要将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儿女嫁给他们儿子，也不可以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等等等等。哎，你说那不对呀、啊？你是不是又想说，哎，那不对呀、啊？那刚才不是说那个撒门那个探子娶了妓女腊禾为妻吗？那腊禾是当地的人的哈。脑袋转回来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腊禾有没有说谎？你说腊禾是外邦人对不对？请问腊禾任性的时候，他是什么人？腊禾任性说我要跟随耶和华，我要保护耶和华的选民的时候，他还跟那个士兵跟那两个探子说啊，给我一个凭据，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信仰的确据，对不对？请问他要的这个确据，他意味着什么？他是哪儿的人？他是迦南人，他还是属神的人？他还是属神的人。所以他们，所以这，所以撒门娶腊禾没有违反上帝的规定了啊，没有违反。那上帝为什么要灭尽迦南的居民呢？很明显，如果那个时候不灭尽迦南的居民呢，迦南的居民当时占尽世界的这个最高峰，科技最高峰，农业最高峰。他们会不断的扩展，对不对？然后他们的信仰也会不断的扩展，对不对？那个时候会导致什么结果？想一想挪亚的时代，为什么挪亚上帝要用洪水毁灭整个，只救挪亚的一家？想一想，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最后要整个洁净这个地，洁净整个这个地球，要有新天新地啊，含义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灭尽他们的话，他们的这个风俗，他们这个习惯，伴随他们这个丰富的物产科技，全面整个地球的话，整个人类啊，活不到现在，可能都灭绝了。可能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瘟疫啊，艾滋病啊，就各种各样的病，早就有了，可能早就有了，人早就灭绝了。我们今天不用讨论这些事情了。这是一个恩典的思考，这不是一个残酷的思考啊。所以圣经当中啊，有一个讲法叫做圣战，圣战。这个圣战就是说呢，不是国与国征战，不是人与人征战。国与国和人与人之间的征战呢，是出于自身的考虑，是自私的考虑来征战的。而上帝的征战是说，这件事情是上帝永恒救赎中计划的一部分，是上帝恩典中的一部分。出于恩典的思考，上帝要把这片地洁净，要把属于这个邪恶的这部分要去除。让领受恩典的选民在这里面可以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所以你不要反过来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在圣经的概念里面叫做圣战啊，这个不是伊斯兰教里面讲的那个圣战啊，完全不是一样。圣经里面有圣战这个概念，就是上帝亲自的主导这个恩典的计划，他恩典就是要洁净邪恶，要除罪嘛。所以你怎么能说灭尽迦南居民是残忍呢？上帝是要洁净。那实际上你再看啊，他说把这个都灭尽了，实际往后面你再看，你会发现，哎，还是有当地很多的居民没有当时被杀的，他们都归向以色列民啊，这个真正的信仰，他们成为以色列民的这个信以色列信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所以就是这样子。OK， 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暂时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想思考一个问题啊，神要以色列民预备进迦南地，那我们也预备好将来迎接耶稣的再来了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直到真正面对耶稣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啊，借着你的话语啊，借着你这个跟我们借着你的灵啊，要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你这宝贵的真理，也求你要把今天所有的我们所讨论的，我们所分享的啊，都装在我们的心中，都刻在我们的心上，要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单单只看你的命令，单单只遵行你的话语，就像你当初如何带领以色列民一样，也求你现在也一直在继续来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每一天都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